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像歌词写的那样，对手会让你更加快乐，自古英雄出少年，谱写创世的传说。说的是谁啊？他跟屈原一样，都体验了一把天问，又跟模仿屈原的陈子昂一样，来了一把独怆然而泪下。这个人就是前段时间大战人工智能阿法狗的柯洁。不幸的是呢，柯洁三场比赛全部告负，而且最后一战呢，可以说打的是异常的艰辛。看直播的时候啊，都感觉柯洁宝宝在比赛当中被暴击了，又是抓耳挠腮，又是摸摸小心脏，可能心里在说，这是啥路子呀，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呀。宝宝心里苦啊，但是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作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九段宝宝，连续三次被阿法狗单杀，扎心呐、都扎透了。不过呢，柯洁还算好的了，至少呢是1-1单挑。更加无奈的是，在之前的26号，五大世界冠军陈耀烨、十月、米玉婷、唐伟欣、周瑞阳组团开黑，结果被阿法狗五杀了，团灭。比赛的通报则是冠军团队被打得士气全无，只剩一口气收摊儿。真是没想到啊，五人开黑还能被人机打得这么惨，这可是五位世界冠军呢，可就是这么神奇。相信他们对战的时候啊，就如同防御塔被摧毁时那么焦灼，就如同基地被打爆时那么无奈。那一刻呀、仿佛身体被掏空，我只想静静。5-1被团灭，真是够够的了。这可是人机呀、喂。关键问题是呢，明知道对手强大，这五人开黑的时候还不听劝，就说人家柯洁吧，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不听就算了，还嘲笑人家。结果呢，狗还真就在被你们嘲笑的地方落了子了。据说呀，在研究室里边，大家对一个局面呢意见不一，结果呢，柯洁就指着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说，这阿法狗啊就有可能下这儿。其他人纷纷反驳，结果话音未落，这阿法狗果然就在柯洁说的位置落了子。哎，好话非不听嘛。估计柯洁啊只有对着阿法狗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只有一个机器懂我呀。要知道人家柯洁可是跟阿法狗单挑过的，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连阿法狗之父啊创始人戴米斯哈萨比斯也忍不住称赞柯洁说，柯洁把阿法狗啊已经逼到了极限了。也就是说，这柯洁啊已经是咱们世界上最接近狗的人了。阿法狗要是有意识的话呢，可能心里会想，能懂我的只有你。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譬如柯洁跟阿法狗啊。毕竟啊，阿法狗和柯洁真可以算是英雄惺惺相惜了。尽管呢说到这儿呢，我都是以调侃的语气居多，但其实啊，这次柯洁连输阿法狗三次，这事儿是挺伤感的。柯洁呢在赛后也流泪，大家都看到了。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世界第一人的好胜心到底有多强。在遭遇阿法狗之前，柯洁已经是英雄了，他已经超过3年位居世界第一，这让大家看到了在现代围棋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持续性的统治棋坛。如果说没有阿法狗，那么柯洁将是中国围棋史上最具传奇性的英雄。可惜的是阿法狗出现了，这也许会让柯洁的传奇性平淡许多。赛后的流泪也许真的是因为柯洁情绪崩溃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失声痛哭的那一刻，柯洁终于窥见了围棋的宇宙，而自己在上帝面前又是多么的渺小啊。你想啊，对手这么一个机器，他从不犯错，没有漏洞，永远下的是那么最好的一手棋。柯洁突然觉得自己在阿法狗面前仿佛就是没入段的新手一样，他也迷茫，他也无助啊。原想着能胜天半子，结果呢却下招如喽啰。 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这代表的已经不是一局比赛了，常人难以想象柯洁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不过说到底，也许柯洁明白了，自己又算什么呢？阿法狗又算什么呢？只不过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罢了。让我们向孙连城区长学习学习吧，如果我们胸怀宇宙，又何惧之有呢？柯洁，加油吧，你已经是我们的骄傲了。不仅因为他跟阿法狗之间的对战，在阿法狗出现之前，柯洁称霸围棋界的故事也是非常燃的。更多的人第一次听到柯洁的名字是在阿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之后，柯洁在微博上发声说，阿法狗赢得了李世石，但赢不了我。很多人觉得这是哪来的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这么狂啊。然而更多的人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李世石跟柯洁的故事。2015年，柯洁闯入第二届孟百合杯决赛，对手是李世石。李世石说自己有50%的希望取胜，记者问柯洁怎么看，柯洁微微一笑，我想如果一共是100%的话，他可能有50%。这就是在挑衅呐、啊！我有95%的把握能赢你。后面的事情没有悬念，柯洁赢了。然而赢了的柯洁狂的还没过瘾，赛后夺冠感言又给了李世石一个暴击。哎，这次决赛我下得太臭了，令自己发指。不知道这个时候李世石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到了2016年，在上海农心杯上，之前被柯洁血溅5步的景山裕泰不敌李世石，目睹了全程的柯洁发下豪言，到头来还是得靠我来治这李世石。赛后的结果大家也都晓得了，柯洁呢将自己跟李世石的对战成绩改写为了8-2。再往后才发生了引发大家关注的阿法狗凌虐李世石，但是柯洁说出了那句阿法狗赢得了李世石，赢不了我。总之啊，一路走来，这位年仅19岁的少年以一种狂放不羁的形象成功登顶世界棋坛，并保持在世界第一的位置2年之久，直到被阿法狗超越。如果不算阿法狗，柯洁到现在仍然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在柯洁以前，人们对于职业围棋选手的印象无非就是低调、儒雅、安静，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不留遗憾就好，要下棋先做人，我们大中华的传统谦虚内敛应该得到弘扬。然而柯洁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外界对于围棋圈的刻板印象。这样一个在比赛当中摇头晃脑、拼命的换牙套、口出狂言、还喜欢在微博上发自拍的小屁孩，他凭什么能够站在世界棋坛的巅峰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敢质疑柯洁的狂傲，认为他不守本分，那么很抱歉地告诉你，你只不过是在用更加狂妄的态度来劝别人谦虚。因为曾经的世界第一，如今被阿法狗踩在脚下的李世石，也是这么一路狂过来的，所以连柯洁都不得不尊称李世石是一代传奇。想当年呢，中国棋坛一度是患有恐李症，但是这个李还不是李世石，是韩国被称为石佛的李昌镐。中国的棋手们被这个石佛压得是抬不起头来，石佛就这么巅峰了10年，中国棋手与之作战一共73役，仅仅胜了15局，负局有多少呢？358局，胜率仅仅是可怜的21%。后来这李昌镐的光芒渐渐散去，中国棋手一度以为啊，天亮了，孔李正的招牌终于可以被一脚踢开了吧。就在这个时候，李世石出现了，他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把孔李正的招牌又给打了回去。截止到2009年，李世石和中国棋手交手115盘，78胜37负，胜率是68%。狂得不可一世的李世石不仅一度在棋盘上压制中国人，甚至在言语当中也横加羞辱。中国除了鼓励，其他人都很弱，就谢赫一个人需要注意一下，剩下的不足为惧。我对长浩有65%到70%的胜算， 农心杯啊，我希望能取得10连胜，最差也要5连胜吧。李世石甚至根本就没有把一代天才马小春放在眼里。2003年10月，第8届 LG 杯8强战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卫冕冠军李世石，李昌镐、马小春和曹勋玄哪一个能让他放在眼里？20岁的李世石回答说，我的选择范围里没有包括马小春。要知道，年长他19岁的马小春当时可是中国仅有的2位世界冠军之一，曾经2夺世界大赛的冠军，而当时的李世石也不过就是3冠而已。其实呢，中国人也不用过多的抱怨李世石的骄横，因为他的骄横不是针对中国人的，他对韩国人也是一样，哪怕他对面坐着的是韩国的大神李昌镐。2001年初出茅庐的李世石，尽管以2-3不敌李昌镐，但是18岁的他仍然嘴硬。他说，在所有的高手中，昌镐的力量是最差的。2年之后，卷土重来的李世石在 LG 杯决赛当中再次面对李昌镐的时候，显得迫不及待。我已经看到奖杯在向我招手了。后来，当时只有3段的李世石以3-1击败了9段棋王李昌镐。韩国棋院甚至不得不为李世石专门修改了规则，只要拿到了相应的国际比赛名次，可以不参加段位赛，直接升段。于是李世石凭借这个世界冠军直接升了3段。同年4月，他又获得了韩国最大棋战 KT 杯的亚军，进入到7段。也就是说，李世石从初段升至3段花了接近5年的时间，但是从3段升到7段却只花了不到40天。3个月之后，他又获得了第16届富士通杯的冠军，直接升到9段。原谅李世石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吧，面对韩国棋院为他专门修改规则的盛情，他却觉得根本无所谓啊。我的水平可以碾压大部分9段，难道我竟然需要通过参加你们搞的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段位赛来获得你们的承认吗？如果不是比赛对段位有限制，他觉得初段就够了，我要做一个永远的3段。不仅不买韩国棋院的账，做李世石的对手还得看他的心情。2002年第5届中韩新人王对抗赛当中呢，李世石在首局获胜，第二局胜负还早的情况之下突然认输，原因是心情不爽。面对众人的疑问，李世石淡然地说，哼，你们急什么呀，第3局我再赢过来不就行了吗？然而再不可一世的传奇，他也终有落幕之时。李世石再狂也抵不过时间的侵袭。面对柯洁的崛起，33岁的李世石显得毫无还手之力。柯洁心里其实对李世石是有气的，因为他自己昔日的偶像古力、长浩等等都曾经被李世石压制，如今我柯洁要百倍的奉还。柯洁也的确做到了，我现在暂时是世界棋坛第一人。当柯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世石的眼里满满都是自己10年前的影子呀。马小春我不看在眼里的，李昌镐实力最差，当年说出这些话的李世石也不过就是20岁，年轻就是好啊。所以呢，当他面对柯洁的挑衅的时候，李世石说出了那句话，柯洁还是太年轻了。他可能不服，他可能感到委屈，但是我觉得在嘴硬的李世石心底也已经夹杂了更多的惺惺相惜之感。他跟柯洁的对垒不仅仅是棋坛第一权力宝座的一种交接，更是2代天才狂生的久别重逢。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看到阿法狗把一向激进的李世石打得死气沉沉的时候，当时坐在解说台前的柯洁是异常的愤怒，恶心，绝望，李世石吓得太糟糕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狂人去哪儿了？我击败的李世石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吗？棋逢对手的胜利才值得回忆，其实每个狂人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当年出生在飞禽岛的李世石，家境是十分的贫寒的，父亲是借债把年仅6岁的他送去了首尔学棋。那时的李世石还很懵懂，下棋呢仅仅是觉得好玩。而在李世石13岁那年，他的父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从此世界上少了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郎，多了一个杀气纵横的围棋高手。这盘棋我李世石非赢不可。多年以后，当记者问起父亲的去世对于李世石有何影响的时候，平日犀利的眼神里突然变得那么的温柔。啊，我父亲的忌日是我的生日，如果父亲健在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成绩，那该有多好啊。是的，他的狂，他的求胜欲，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而柯洁的狂指向性就更加的宏大了。柯洁自己曾经解释过，日常生活当中他并不是一个狂人，他之所以口出狂言，多半只是为了引起世人的注意。他说，我觉得围棋不应该只是我们职业棋手的事情，否则的话呢，迟早会变成一潭死水。你看现在央视五套都已经不怎么直播围棋比赛了，现在的围棋比赛虽然还有商家的赞助，但是多半是因为企业家是棋迷，而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商业效益。可是如果等这一批中生代的棋迷不在了之后，围棋又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围棋，关注围棋。他也的确是说到做到，围棋从未有像如今这样受世人关注，而且在柯洁直播解说的体育频道，其流量甚至一度超过了齐达内入主皇马这样的重磅新闻。在微博上口出狂言之前只有6万粉丝的柯洁，凭借着三条狂放不羁的微博，瞬间把粉丝刷到了44万。是啊，如果围棋比赛一定会有胜负，那赢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如果赢的那个人是我，我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呢？英雄不问出处，要装不问套路，年轻人就是要这么豪迈，人不轻狂枉少年。所以即便是这三场比赛都输了，柯洁也不怕，被打脸算什么，你失去的不过是沉重的锁链，而你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回忆。